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也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这宝贝给咱分享，贝给咱提高一下你下配和咱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88.n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88.net.tw。第十月七啦。美国国务院正式的宣布，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做免签证计划成员。啊，其实伫国务院来发布进程啊，刚伫去年的时阵，即、這个吴敦义伊做行政院长的时阵，就已经透露这个消息了。啊，结果过去有美国政界吹批哈，可以上过大嘴巴。啊，这项消息呢，对大家来讲当然是好消息，真欢喜。啊，即、這个外交部伊嘛该当作是。国民党之前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啊，讲表示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跟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在马英九的执政之下呢，啊，关系跟淡水扁的执政的时阵啊，改善非常的多啊。美国更加愿意跟马政府来加强生意的活动。啊，除了美国之外，这几年来陆陆续续欧洲有几个国家和咱免签证。啊，当然咯，马英九嘛是讲这是伊的政绩。也政绩啦，啊，国民党呢，其实一直以来拢搞做这代志，工作是也政绩。那咱若无去探究伊真相的时阵呢，咱就想讲哦，真正人伊嘛是有功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政绩呢，我们来探究一下，咱就知影讲，这功劳应该归功给谁？当初英国荷兰免签证的时阵，伊有写明哦，伊讲。第一啦，签证不是代表承认台湾的主权，而继续强调也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有淡书的免签啦齁。啊，第二，也荷兰免签证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成功推行了晶片护照，大大的提高护照的安全性。好啦，那什么是晶片护照？安卡在护照就是纸本嘛，那现在呢又多了晶片。那这个晶片护照呢，又个是怎么来的？其实迄个就是陈水扁执政的时阵推动的，为着要达到欧盟的护照规定，这个护照必须要有脸部图像辨识功能，所以伫2006年开始的已经在推动晶片护照啊，并且2007年底的宣告，2008年晶片护照正式上路。那有晶片护照了后，欧盟的各个国家自然会给我们免签证，因为发行免签证其实可以提高观光的效益，对欧盟的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签证的便利性，所以大家去观光的这个意愿就更高嘛。所以呢，他们在说陈水扁就是锁国政策啊，所以人都不爱给我们免签证，一直到这个马英九的那个什么外交休兵，然后不锁国了，然后人家乐意给我们免签证，其实跟他根本就没有关系，而是呢刚好陈水扁来推行的这晶片护照到2008年多好时机成熟，多好给马英九来挂掉啊。不，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呢现在免签证的国家超过100个，主要的功劳就是阿扁啊，伊的政绩。啊，咱嘛知影讲国民党一向呢，不管啥物代志，伊拢会把做成果、好的成果拢会揽在自己身上，那歹代志拢撒去予别人的诿过卸责。那像讲中横公路啦，台湾的这个卫生啊，一寡传染病的杜绝啦，啥物会，啊，拢讲是国民党的功劳。啊，其实呢。以及来宾做这做这是当时候是美元计划，然后美金的依助跟辅导之下完成的，不过他们不提美元，比方说塞雷大桥这个台铁第一顶管加做这做这年塞雷大桥也是美元计划之一。那其中古林头大战啊，823炮战啊，这在咱的教科书里面已经无日本人甲美国人的踪迹啊，那甚至黄花岗72烈士里面真侪日本人换做中国名，也无伫咱读的历史里面。啊，计有人吼的反驳讲吼，你若安尼讲啊，伫国民党成就的这都拢讲伊是挂掉啊，袂啊不呢？阿扁啊做市长的时阵。啊，嘛是挂黄大洲的丢阿贝，才有在这些捷运通好开通。哦，歹势吼，这不是迄东西阿扁啊，市长挂丢阿贝啊，直接黄大洲 做台北市长的时阵，搞到后来问题重生，弊案连连，到尾啊，甚至爱赔偿马特拉公司11亿。一直到后来，陈水扁做市长的时阵，才有讲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就顾维出来，那就是在他任内呢，把这些重重的问题给解决起来，所以才有讲一年通车一线的这速度，安尼一条一条起来。所以说，咱看代志爱看真相，不是看表象。那国民党上届搞好人的就是部分的实相，那一大部分的真相呢，他给你暗藏起来，不让你知。刷来，那马哥有一个咧是安尼啊，老师跟咱来讲着。那至于美国国务院已宣布，和台湾的这免签计划国之一呢，应该讲免签计划成员之一呢，当然嘛是因为咱的护照改做晶片护照。啊，不过这里也要说明的是讲，大概一公免签其实是说，也当透过网路来申请，也就是说那个 ESTA 旅游许可电子系统。来申请，免阁像较早安尼，一定爱走去台北迄个 AIT， 然后爱去啊面试啊，耗费人力时间。然后呢，有一说的是讲，我们成为候选国的原因哈，是2010年美签替红拒签的比例是2.2%，啊，2011年拒签的比例是1.19%。这么低的拒签率呢，符合美国免签计划来宾讲连续两年拒签率低于3%的规定啊，所以呢就自动的具备候选国申请资格。所以呢，这是大概中东卡边挖来哦，这跟什么外交修兵一点关系也没有。你看，这是表象，这还是表象而已。你再仔细看下去哈。等美国政府批准台湾成为免签证计划成员的时候，在美国国务院发言的报告当中啦，对头到尾，敢那有听到台湾这个字，到上尾啊嘛是叫台湾。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完全无讲到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的名，不是我们外交部、国交部的讲什么哦，我们中华民国。获得了美国的免签计划，主头到尾，美国拢是讲台湾，台湾。那台湾其实对美国来讲，伊嘛毋是一个国家的名，所以很多咧讲，台湾是免签计划国之一，然后该做免签计划成员之一，是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讲，其实毋是一个国家。台湾是在所有的免签待遇的地区呢，唯一一个跟美国无邦交关系。啊，这是全世界206个国家地区里面，只有36个国家得到美国的免签，而台湾是第37个获得美国免签的地区。其他36个国家不是美国的盟国，就是盟邦。依照租给弟弟 Vigo 免签证，而台湾呢竟然可以得到美国的免签证，而且还不是一个国家。所以说这来宾啊，你要跟分析里面，这个 Vigo 的签证不是给中华民国的，而是给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2300万的台湾人民的。那这是呢北美政治评论家廖东庆分析也分析啦。在美国来看，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去了中国共产党消灭了，而今天一个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被美国收留的流氓政府。啊，现在其他拿到免签证的国家，那不是美国的盟邦，就是盟国。啊，唯独台湾这个，美国曾经说过，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个美国会给台湾免签证，是因为台湾的主权。属于美国，那不假，这个台湾地区的主权不是属于美国的话，无可能美国政府会给台湾观光商务90天的免签证。伊讲呢，台湾得到美国的免签证计划了后，过来一步一步后面就开始全面接管台湾，废掉中华民国的护照，改发美国护照，就变成美国的国民啊，不是公民啊，是国民哈。那进出美国也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用美国的护照，那废掉新台币，改做美金。啊，伫台湾出世的囡仔一生出来就是美国国籍，就是比照即卖关岛的居民的模式。 因为说在美国北京的眼中，台湾的地位就跟关岛的地位是同样的，是不是这样子的计划？我是感觉没这么直接，这样说话也较不端。那的确呢，美国从头到尾都不讲中华民国，他从来也不讲中华民国，就算说在 AIT 的网站上面，他也是都说台湾，他没在说中华民国的。而就算是 AIT 的名称好了，美国在台协会，他也不是说美国在中华民国协会，这个 T 就是台湾，不是 AIC、哦、那其实长久以来啊，中华民国政府从来都不敢跟美国要求要免签证，因为第一个条件就不符合了，就是跟美国有邦交的关系，但是台湾跟美国并没有这个条件。一直到、哦、这又是内幕真相了，2002年的时候，在淡水美总统执政的时候，才接受美方的建议，是美方的建议，可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请美国免签证的计划。一直到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北京得到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先通过给台湾免签证，而不是呢先声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新国家。那这是在顺序上呢颠倒的做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做法出来呢？不是没原因吗？不要以为说这跟他是用美牛跟美签来做搞吗，还是说因为现在美国经济不好，更好台湾免签证可以提供这个观光率，可以来帮助美国的经济、啊、因为美国的总统大选就要搞了，经济要先有一个起色，要有一个地多，这样较好算。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是直接给中国免签证啊，中国人口遐尼啊侪啊，好嘅人遐尼啊侪啊。啊，虽然讲伊全国嘅90%以上的财富是集中在5%的人的手里面，可是呢，因为人实在是太侪，所以5%还是很多。不过他并没有给中国免签证哦。做侪咱看到中国去国外的旅客，有真侪人咧开几千啊的押金咁款哦。但是为什么？若讲要救经济，应该是好中国嘅观光客免签证才对啊。可是中国并没有得到免签哦。啊，当然这跟中国伊并无晶片护照嘛是有关系。不过奇妙的是讲，伊这个宣布的时间点感觉较趣味哈。这个时间点呢是伫中国的开十八大之前，然后10月1日呢是中国的国庆，那10月10日呢是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国庆。啊，那叫驻美代表袁建生伊在讲诶，他觉得。他很惊讶，也说诶，怎么这么快就成为那个美国免签计划成员之一，这个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你说这个就是送给中华民国国庆的一个大礼物吗？你敢不敢冒犯到中国吗？在中国的国庆的时候，这个宣布不是很明显的摆明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吗？那依照廖东庆教授也说法，因为在这2007年建议当时美国总统提出免签证计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国民党会这么快就夺回政权，他也亲眼看到中国使出全力来帮助国民党做回来对付台湾人民、啊、这点已经让美国对国民党提高警觉了。那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台湾成为这个免签证计划成员之一呢，在同样这一天10月2日，去美国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呢，在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一见美国的官方的时候呢，美国把这张握手的合照放在美国的国防部网站上面，但是他的头衔还是一样，不是我们台湾所说的 Republic of China， 这规矩从来就不会出现在美国的官方名称上面，他还是用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的头衔来称呼他。啊，这嘛说明着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它的意涵。他说也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实质意涵就是像中国说的，只有一个中国，啊，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你只给台湾免签证而不给中国免签证，这样不是触犯了中共的神经，就是分裂中国吗？所以说中国的话，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未使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咧叫中国人民听的。就像国民党咧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迄嘛是咧叫予台湾即大家的住民听的。对外口嘛无法度安尼讲。 那对外口是敢若放伫嘴边念念呀，伊无法度有啥物实际的作为。那美国伫即个时阵，发生于即个钓鱼台事件，发展到好像不可收拾的这个节骨眼之下，发布了这一则讯息，就是当时咧间隔中国甲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马英九政府，这是一个宣示主导权的作用。这钓鱼台事件啊，马英九政府一直纵容台湾的这保钓人士，看这中国的保钓人士、香港的保钓人士安尼，搞不清楚到底哪一国是哪一国。台湾的保钓人竟然还拿着五星旗，讲要去保钓。啊，那像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款的情形之下，如果说我们宣称钓鱼台是台湾的，那么就等于宣称钓鱼台岛是中国的这个监控之下，那美国做出的这个动作，正好也把国民党马英九这半自认为中国就是祖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生的这些人呢，对头到顶给对落去同款。啊，台湾人民都要听得出来啊，那一直和国民党的欺骗，讲咱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歹势吼，中华民国是伫台湾岛内面伫发呢，发袂出去台湾岛以外的所在。正经讲过，伫国务院发言就是台湾，台湾，台湾，从来没有三个这个字母 ROC 出现。伫 AIT 的网站上面也是只有台湾，而伫 VGO 发好所谓的中华民国驻美人员的签证呢，发的是什么签证？不是 A1 外交签证哦，你猜猜看。它是E1签证，E1是什么签证？是给予进行实质性贸易活动的签证。欸，据说一个美国高阶将领呢，他有透露，伊讲美国其实伊做真侪的动作来看台湾人的欢迎，再个看爱继续做落去无？那台湾人民佫一直看袂清楚这个不公不义的国民党政权，任由国民党政权呢操弄司法，那反民主的作为，安尼台湾人永远就是一直底下咧身份不明。活得不明不白，任由人摆布，甚至变作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说，这是不是美国送给中华民国国庆的贺礼？然后自己为民顶冠大金嘛，其实这正是在告诉台湾的人，昭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不合法的事实。这些在台湾鄙视台湾啊，口口声声比成中华民国啊，是自认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或者是一些在台湾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人，然后老是想要往美国造那些人的，你如果要去美国，你就要玩渐渐脑游戏啊，把你头壳清清的，你要填申请票的顶管的国籍的时候啊，就算说你心肝里有1100万的不愿意啊，国籍上面还是要勾选台湾，你就是台湾人，你不是中国人，那里面也没有中华民国的选项，也没有中华台北的选项，这样有清楚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阶段首先要放一个广告给大家听。
十年前有人说台湾毛豆剩不到五年，一群不服输的农民改变台湾毛豆，走出一条新的路。毛豆先生周国龙全力研发新品种，结合小农民加入大农场计划，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缩短产销流程，拿回销日冠军。传产业要找出特色，走出自己的路。
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广告非常的清楚吧？就是广告毛豆啊，这种很美味的农产品，不但会当做下酒菜，啊，伫这个炒菜内边，这个餐厅内边嘛，用非常非常的多啊，用凉拌嘛，真好食，跟很多人都有吃过。到目前我阁毋捌听过有人毋敢食、毋袂爱毛豆即个气味诶。啊，即、這个阶段就是要甲大家介绍台湾的绿金产业毛豆生产。毛豆呢是台湾啊外销金额上盖关联农产品，嘛好真侪财经杂志来报道，行政院嘛因为这個毛豆的产业拍真侪广告，大量的放在媒体播放，来宣传即个产业转型成功诶梦幻。可是这个创下外销金额20亿台币的毛豆产业，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以及怕这个广告在推销毛豆的这个农业转型的时候呢，另外一只手呢却在背后要把这个绿金摘除掉。转然的来看这批报道，台湾的农产品曾经创造过很多很多的外汇收入，比方一在香蕉香蕉王国，但在这部当中毛盖小贵。台湾的金蕉岁月，这吴正瑞案之后呢，台湾的香蕉王国没落了，然后台湾的往来嘛风光一时，台湾芦笋嘛曾经有金光辉岁月，毛豆在这个台湾农产品一个一个由盛而衰之后呢，它是少数的还能够在这个市场上面发亮发光的，各当看中国跟东南亚这个廉价竞争的外销农产品当中继续独树一帜的。那谈到底亚品来宾呢，有讲到毛豆先生周国龙，他是高雄区农业改良场副研究员，一直在推陈出新毛豆品种，一直参加工厂跟农民的密切合作，估计今年的外销金额会当突破新台币20亿，是创下20年来的新高。不过这款风景呢，可能将要像金蕉、像翁奶、像稻粉赶快没落掉。而这些呢，最可悲的不是自然因素造成，而是人为因素。怎么说，经济部水利署他有提一个计划，叫做高屏大湖开发计划。这个计划那像乌条苗栗大埔特别新设的之外，这个怪兽赶快要把台湾的农产业乌条，它严重的冲击到这个由基层农业研究人员、农民跟加工厂合作辛苦打造的这个傲人成果。这个隔屏大湖那一旦挡缸，这个毛豆产业什么的损失四分之一以上的产值，台湾毛豆在日本的市占率也将会被中国跟泰国的竞争对手抢走，给隔屏地区数百的家庭丧失工作的机会，丧失因的收入来源。啊，咱若毋咧做农的人，那较无咧看农业消息的人，咱可能毋知影，现在毛豆是台湾的绿金。其实我以前嘛毋知影，我知道曾经台湾是香蕉王国，凤梨也很好，做侪人真爱食。啊，芦笋外销嘛真侪，可是我不知道毛豆是现在的外销的大宗，赚进很多的外汇。咱来了解一下毛豆它是怎样对菜头变成绿金。而这些不是水到渠成自然成就的，而是有一些人很辛苦努力得来的。毛豆成为台湾绿金之前呢，某段时间啊，拼不过中国生产的毛豆的竞争，在日本的市占率啊节节败退。10年前，周国龙跟台湾区领导蔬菜毛豆加工业者，他去中国考察的时阵，看到中国的毛豆农场面积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公顷的规模，看到市区区目睭直直，因为土地这块不是咱会当拼的过，所以有业者的预言讲，台湾的毛豆产业敢那剩5年的时间尔。他回忆这个周国龙，咱都有讲到，周国龙回忆说，迄当时真正是差一条啊。 对福建到上海，唔敢看到台湾毛豆的品种、甲生产加工设备，伫因个沿海新闻被复制。所以说，台商去中国投资，把这些技术品种带过去，对台湾真正是真大的伤害呀。那青菜一撮农场的面积啊，就比咱台湾的小农户大上百倍。咱台湾一般小农户刚好两三分地，他们呢是一望无际，拢是毛豆田。所以讲，因为量极大，咱真正无法躲避。不过，题外话的讲，这款的大面积的种植对生态、对自然，其实是一个真大的伤害啊。咱伫以前节目当中嘛，常常咧甲大家讲。这是违反主流的做法。那台湾的毛豆生产呢，是俗称岛环啊，诶，中间商啊，向小农弃作，然后在冷冻蔬果业者来加工外销。那因为咱的农作面积拢细小啊，两三分地，所以一个岛环啊，爱向一百外的农民弃作了，结合起来才会当满足加工业的要求。所以生产成本呢，跟中国的大规模种植呢，无法度通去竞争。啊，看到中国这款的情形了后，中国农为着要帮毛豆产业发展呢，第一步就是向农委会提出毛豆大农场机械化生产的计划，透过大面积的种植甲机械化的生产来降低成本，来提高外销的竞争力。伊发现讲，较早呢，台糖受到国外进口的廉价砂糖的冲击呢。所以感觉种植面积怎么缩小去，炸的都废耕了，荒在那里了。而这一大片土地的面积呢，更正好适合大型农机具来操作。啊，用大型的农机具来操作呢，对当提升毛豆的生产效率。所以以第二波的推动岛环那来专营做专业农民。伊本来呢是做中间商，到尾呢变做农民，他们跟蔬果冷冻加工业者呢，因为管道是非常的畅通的，那因直接来做农民，那直接呢就给这些加工业者做加工，变得少掉了中间商这道程序了。啊，他们呢也可以建立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啊，为什么找这些岛环啊来进行毛豆的种植呢？那是因为要做这个大片的土地，加买大型的农机呢，必须要投资数百万。啊，岛环内主不能较有，所以呢，就辅导岛环内来专行做农民。那根据加工业者的需求来生产毛豆，啊，业者呢保价收购，安尼对当保证讲专业农民会当有固定的收入，啊，品质买当符合日本的要求。所以在2002年的时阵，对北平、高雄、美浓、基山一直向南延续。到屏东的里港、南州那边、甲东港，再乡镇的台糖的农场，这些毛豆植株又有闪亮亮的光芒呢，就顺着季节的更替由北向南延伸。啊，在外销毛豆的专区总面积的接近2500公顷，相当于10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啊，不同的专业农民弃作面积嘛。对50公顷到400公顷不定，啊，一公顷啊，讲以一年两货来计算呢，可以净赚2到4万元。安尼，这个计划的创造出15个100万生计，千万里新的农民。那根据高雄农改厂提供的资料，去年2011年外销的中山蝶啊，都有6000多万的美金。创17年来的新高，比2007年还更加成长58.7%，甚至也有曾经冷冻食品公司搁投资8亿落去起新厂，搁加创造600的就业机会。那今年的毛豆出口呢，搁继续成长，一直到7月截止呢，出口产值4000多万的美金，比去年的同期间搁成长11.6%。那照这个成长趋势下去，就是专利渴望超越7000万美元的产值。目前台湾冷冻毛豆的数量跟产值，在日本的市占率是达到44.2%跟45.7%，是大大超过中国跟泰国，创造出连续5年销日冠军的佳绩。所以说，这高雄区农业改良厂副研究员周国龙呢， 为推动的这个毛豆产业转型非常的成功，那获颁杰出公务员奖。啊，咱即马到目前为止，咱讲的拢是毛豆风光的一面，但是这种风光是不是能够再持续下去呢？也前景其实是让人家充满的忧心的。为什么是这样呢？也危机让我们忧心的来源，其实不是中国，也不是泰国这种同业的竞争，那种大规模大财力投资的一关竞争，而是咱上届分开是来自于国内经济部门的短视近利，甲对农业的无重视。即台湾毛豆即马要面临的上届大的危机，就是水利署所提高屏大湖开发计划，高屏大湖开发计划，根据水利署的资料，高屏大湖预定地啊，多伫高雄市的基山米龙以及屏东县的里港，爱以用着台糖手金寮农场、台糖手金寮农场、甲土库农场，大约有697公顷。那一规划总库容约于6500万立方公尺，有效库容是5500万立方公尺。那估计会当作为建材之砂石资源，可以达到5500万立方公尺。所以大家有注意到，一开发这个人工湖，它会有一些砂石的利益滴，但它必须要牺牲掉毛豆良田。那其实这个方案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高屏大湖的前身的是吉阳人工湖，主要的是水利署因应啊1990年代以反美农水库运动，然后才提出吉阳人工湖来做替代的方案。之前呢，要在美浓遐做水库，不过安尼会危害到美浓这个地方的生态，甲湮灭伊的历史人文，所以非常侪人来反对。后尾啊，伊就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做吉阳人工湖，卖伫美浓做，啊来去屏东遮做。啊，这个吉阳人工湖呢，虽然讲伫2002年7月通过环境评估。在2004年12月，行政院嘛核定啊，不过在地居民啊，含环保人士，依然是采取反对的立场、反对的意见，所以立法院啊年年删除预算，导致呢无法度动工。可是虽然这个人工湖虽然讲无法度动工，水利署嘛伫网站当中来注明，吉阳人工湖的计划还未得到行政院的核定，不过伫88封材料后。因利用增文南化乌山头水库治理跟稳定南部地区供水特别条例来面的稳定南部地区供水计划，夹带161亿的预算，准备来新建吉阳人工湖，就是现在改做高屏大湖的这个水库。啊，一旦这个水库如果做下去，它所使用的台糖手金寮甲土库农场600多公顷的土地，转变得光阳一片，变作四分之一的外销毛豆生产专区拢无去，而这些都是弃作的，对台湾毛豆造成的产业冲击跟商誉的损失，迄个无法度估计啊！你答应要给人家这么多的，到时候你生产不出来，你来赔偿人的损失呢？Thank you. 啊，伫即内面受着影响上阶段毛豆专业农民啊，因为年龄拢伫四十外岁尔，其实是非常符合农委会咧鼓吹的农民年轻专业的形象。啊，因为投入务农嘛，是因为他们因为父子辈啊，三十多年前投入毛豆产业有关系，为特别响应农委会推动的毛豆产业转型计划呢。因哦，甲厝里的老本呐、啊，提出来以外，搁贷款，用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金额，来去向台糖租地，来整理这个土地，啊，搁买起来大型的农机具，不是有土地就有法度种啊，这个土地得搁整理呢，所以讲。迄当时，苗栗大埔遮个农民，因个稻仔田去予怪兽摧毁的时候，因遐尔痛苦，那像个心肝去予拆开安尼，甚至有一个阿嬷因为安尼来结束伊家己个生命。遐土地变作良田，会当种植迄些人，安尼一打一打对保卫，甲迄土当来遮，甲伊填起来，经过。足侪年诶经历，互迄个所在有法度种稻啊！啊伊安尼怪手恶嘞，遮尔好诶所在，遮尔好诶田，征收起着变做工厂安尼。以后着无法度阁种植啊！你要阁恢复会当种植，迄个爱了足侪足侪工呢，迄毋是一年两年会当做成诶。啊，像即个毛豆专业农民，四十五岁魏东昌。伊经营的面积都四百多公顷，都集中在基山的首金寮、甲屏东里港的土库，伊全部拢做台糖的农地来种植。那受到这个高屏台湖开发的影响呢，伊的农场一半也都无去。那伊的毛豆呢，拢是外销日本的，除了伊农场请二十外个员工以外，他们合作的。食品工厂嘛，请八十多个员工。如果呐受到高屏大湖开发的影响，无法度稳定来生产供应毛豆呢，将来有超过百外名员工的家庭，拢会面临生计上的危机。伊嘛讲，唔是干这个危机呢，台糖的土地租金一年一年一直起起哩，每年一公顷租金都要五万外块，然后另外阁要有征地费用四万外块。啊、如果要做毛豆专区以外的台糖农地呢，除了租约一年一千之外呢，那边继续做都要跟其他的农民来竞标哦。啊、如果那无标到，进前投入的征地费用的拢无法度回收。啊、不过受到高屏台湖开发的影响呢，伊做台糖土库农场四十公顷的土地，敢会当用到明年九月，台糖都无要阁租人啊，所以。得阁去倒去找遮尔啊大个农地，就算讲阁找着遮尔啊大个农地，阁另外付出一笔的征地费用，之前的都泡汤了，现在还另外再付出一笔征地费用，所以好在农民陷入了困境。另外一个同款的个案，就是四十二岁蓝春信啊，他才投资了上千万去买四架抑饮机，准备要扩大生产，伊向台糖做手机鸟甲土库农场。那差不多200公顷，结果这个芋那个起落去，也是一半，全淹在水里边。啊，伊农场嘛爱照顾十外个员工，他才投资一年租金就1000万，啊，征地嘛开数百万，搁买这个机械，搁照顾十外个员工，再投资成本拢还袂回收回来。啊，那这个高屏台湖开发的，就是这个吉阳人工湖开发落去。除了员工农场员工的生计受到影响，那日本的客户也担心说、啊、台湾这边就无法度稳定来供应，所以他也不要承担这个风险，他订单就又走去别位，走去中国，走去泰国、越南等等。那台湾好不容易取得到的这个毛豆外销市场，这种商机就又白白被让给别人去了。这台湾的农业政策，台湾的经济部到底是存什么款心态？另外一个农民侯兆柏，伊讲十多年前伫中华大城甲方院一带，找农民去做毛豆，不过每一届南风吹起来的时阵，这个、豆荚就长黄去，他一直想不出来到底是安怎。后壁伊想到就是跟六亲的运转有关系，因为讲伫六亲运转之前，唔捌发生过这款的。 豆荚黄化的现象。不过自从六轻一运转之后，每年春夏吹起南风的时候，毛豆豆荚的转换黄去。一吹环保署来监测空气，大概拢讲无问题，空气拢正常。那这款的豆荚黄化的情形没办法解决，他只好放弃的彰化的气作，后来才接受到高雄农改场的辅导，选择伫基山的受精寮甲里港的土库做台糖的农地来种植。啊，结果呢，伫彰化无法度生存，转嫁来高雄。结果这个水利署讲咧，伫高雄开发一个高屏大湖，安尼伊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浸伫水内面。那因咧讲，种植毛豆，这原物料成本上涨啊，农地的租金嘛上涨。也利润的空间已经被压缩了，那利润薄的时候你种植的面积就要大，可是现在连种植的面积又被压缩了，那到底你们可以到一个垂农地。所以同样的，这些农民都面临了农地在寻找的困难，以及投入成本回收的困难。可是说又垂到农民还没有办法这样子继续流浪下去，现在是不是还能够让农民安心的永续的耕作下去？啊，一个政策起来，啊，就要把土地征收，啊，进行的成本弄泡汤，那农民变得安身立命。今年啊，行政议定陈冲要跟你关心过来毛豆的产业发展，哦，搁去隔壁北库看毛豆加工业者看农民座谈，啊，搁支持农委会啊，持续给予政策的协助啊，辅助毛豆产业永续发展啊。啊，农民欢迎的讲台糖的农地租金上过关，甲高平台湖的开发的问题嘛，只是讲经济部爱甲协调，结果讲哪咧讲咧，就那像马英九同款，哦，咧讲的是拼命做笔记，笔记做完了回家丢一边去了。经济部伊一方面掌握着台糖伊转达完上盖环境上盖好的农地的资源，另外一方面佫放好水利署进行开发。好在真不容易再建立起来毛豆绿金产业呢，要眼睁睁看着它被摧毁。你一手说要扶持毛豆产业，然后另外一只手就要摘除毛豆产业，啊，你是把这些农民整笑的哦？你要听人的申诉，听人的欢迎，啊，公公的欢迎一波，即使有五万啊，你来当帮伊解决啦，你嘛按你承诺了，啊，靠尾啊嘞，唔知道你是乡民人啊，伫伊的面头前扮白脸。结果背后一看，煞变一个乌面。那谈到有讲着，八八风灾了后，这个本来吉阳人工湖，佮死灰复燃，佮不佮改名就是隔屏大湖。啊，讲要稳定南部地区的供水，那么一定要来开发这个人工湖，才来当稳定南部的供水嘛。啊，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继续甲大家介绍落去。那下一集咱来甲大家继续介绍这个吉阳人工湖，或者是这个高屏大湖，敢真正有建设的必要？敢真正有利多于弊？一开发落去会造成什么影响？为什么人家要反对它新建？毛豆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而已哦。这个人工湖背后又有一些什么商机在？那下一集再继续甲大家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